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对影。对影成三人，我们这个对影这个主要讨论的是三种人，影人、文人和哲人。今天要跟大家谈一部我刚刚看过的电影，叫做《狂怒》。这电影听着这个挺狂怒的啊。说的是什么呢？很简单，一般这个我相信影迷看的这两个重点，一个是坦克，一个就是 Blood Peter， 帅哥加上坦克啊，这个他的号召力也是比较明确的。看完以后，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啊。当然了，这是一部十足的好莱坞出品。你要是说是那种很喜欢艺术电影啊，喜欢这个感情啊那种戏的，估计不会太喜欢这部电影。它比较粗线条，也比较残酷，但是呢，应该说，特别是那种男生啊，还有那种军迷啊，就对这个兵器啊什么都感兴趣，特别是对坦克感兴趣的，还是值得一看的。场面也有的地方也是比较震撼的。但是为什么说它是好莱坞出品呢？就是说它的情节啊，有的地方编的，我觉得还是有点儿，怎么说呢？因为好莱坞一定要抓住观众嘛，所以它的戏剧性，有时候就有点过。这稍微有点剧透啊。一个就是其中有一场这个，那叫感情戏吧，就是他们占了一个村庄以后，跟两个德国姑娘呢，德国女孩的一场戏。说句实话，我觉得那个有点夸张。一个是呢，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主人公叫诺曼，这个诺曼呢是这个好莱坞电影经常出现的一种角色，就是他一个成长要经历一个成长过程啊。第一开始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很清纯啊，这么一个形象啊。那么后来呢？逐渐在战斗中成长，最后也成了一个啊久经考验的战士啊。那么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当然就各种考验了啊。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验就是在这个感情戏之后啊，对他一个打击。一开始他跟一个德国姑娘啊有了这个一些，其实也就是那个战场情缘哈。但是我觉得说实在，这感情太勉强了。说实在，因为他们这个当时占领这个村庄以后，那些德国人对他们最大的是一种恐惧，那不可能再因为就耍了点这个文艺啊，就弹了两下钢琴啊，就跟他那个当然了，这也有一个被占领以后，他们就是说没办法，这个也可以理解，就陪他了嘛。但是就是说那么快的就好像跟他产生感情，我觉得这有点太做戏了。最让人不可忍受的就是，当他们走了以后，很快光来一炸弹，砰，把那楼就给炸了，那姑娘也正好死了。这个两边房子还都不炸，就偏炸这房子，就是为了做戏，就是为了让这个诺曼受一次重大的打击啊，加速他的成长，这有点拔苗助长啊。还有就是最后这个战斗啊，他们那个跟一帮这个德国人的这个战斗，反正也有点拔高之嫌，我觉得。但是我比较赞赏，也是有的，这个片子里边我比较赞赏的两点，就是说比起以往的好莱坞电影里边，一个就是他这个坦克这个元素的使用。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坦克这个在这个现在战争当中的重要性是越来越强的啊，他作为一个杀人的机器啊，特别有意思的是，诺曼被他们就是几个哥们儿，这个战车里的这几个哥们儿起个名叫机器嘛 ，machine 啊。最后我看有一个网友非常这个，我觉得挺精辟的指出来，最后是这个人都死了，就一个机器还活着，只有诺曼活下来了。那么这个杀人机器在这个，特别是在二战当中应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在这个里边也出现了就是德军非常著名的一种坦克，叫虎式坦克。这个坦克那个造价很昂贵， 让这个可以说让盟军的这个坦克呀，咱们说句不好听的，真是有点闻风丧胆。大家都从这个里边也能看出来，大家一听见这个虎式坦克都是机灵一下子哈，都是那个有点吓一大跳。那么真实历史当中这个虎式坦克确实也真是挺，虽然我不算是军迷，但是我也在有时候看一些战争的东西的时候也有所耳闻，就是虎式坦克虽然仅仅大约生产了也就是1700多辆，因为它造价很昂贵，那个用的这个钢材啊非常非常多，重量非常重，所以加其他方面的设计也就越来越复杂。所以说据说呢，就是说虎式坦克的正面是非常非常，这个钢板是非常非常厚，整个就是说即使让你一个坦克跟这个虎式坦克零距离，让你去拿那个你那个大炮轰它，你也击不穿虎式坦克。就搁这站着让你轰，一点距离都没有，所以说这个真是非常厉害。然后据说呢，这1700多辆虎式坦克在整个在二战当中，恐怕击毁了盟军的坦克大概有10000多辆，就平均这个一辆虎式坦克都要击毁5辆盟军的坦克，好家伙，很牛逼吧？那么这个电影当中也表现了，我觉得这段也是我比较赞赏的，就是说我觉得这在这个戏里边也是非常那个棒的，就是他们遇见了一辆虎式坦克，然后他们4辆坦克去围攻，我觉得这个还拍的比较客观啊，不像说那个有的太他妈的就是老美，只要是老美就无往不胜啊，这个还是比较客观的，就4辆坦克围攻人家一个，结果最后让人打的就剩1辆坦克了，就是剩下3辆全让人击毁了，只有这咱们这个主角这布拉德皮特就这个带的这个坦克啊，经过这个非常那个灵活的战术啊，虎式坦克因为它太重了，所以它唯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机动性差，就是它这个转个弯啊什么很慢。就是说，就跟说那个中国武术打这个俄国大力士一样，你就得利用他动作慢的这个特点啊，灵活的去不断的运动着围着他打。那这个坦克就是4个围着人一个啊，最后还是在他侧面把他给打趴下的。这个挺棒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导演还是不行，我觉得这个导演还是应该，如果这个导演我觉得可能是个真正的军迷，或者是个再数码控一点啊，我觉得可能能把这个坦克和坦克之间这种较量就是拍得更惊心动魄一点，更让那个大家这个投入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反正我觉得现在这种很猜谜的，就是让大家有很多可以让大家去探索的因素的这种片子，你比如说诺兰，他就每你像现在这个每次电影几乎都能成为话题之作，他为什么呢？就是说他可挖掘的知识非常多。我觉得坦克，如果你这个整个把这个二战当中这种坦克的知识再那个深化一点，也许会更成功。那么第二个我比较赞赏的就是结尾，因为这个本来这个我在这个看之前啊，说句实话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好莱坞出品嘛，我根本就没抱多大希望，最后也是正在朝这个美国神剧的这个手撕德国鬼的这个方面正在往这边演化啊。一辆坦克堵住了一大堆那个德国鬼子，然后我看网友里边还要说这个啊，没有那个美化，这个双方都没有美化，这还不美化呢？我觉得这个，哎呀，中国观众太容易糊弄了。那基本上这个片子里边德军那个德国人就连一个特写都没有，他根本就没有他们的这个在镜头当中的位置。说实在的。那么说还说这有的我看网友说啊，这个双方都丑化了，那算什么丑化呀？那就是这个美国那几个哥们儿 就坦克林这几个哥们儿，你看着他那个前面好像是有点美化啊，那是丑化啊，就实际上那都是他成为英雄之前的一些考验。那个跟诺曼吵架的那个兄弟，嗯，包括这个布拉德皮特为了让他那个这个诺曼尽管成长起来，逼着他杀那个德国人，这个虽然有一点点复杂，但是都不瑕不掩瑜。你放心吧，好莱坞绝对不会拍任何让你特别讨厌的，他不会让电影里边主角让你有致命伤，让你致命的讨厌他，不会的。这是基于义愤啊，基于他对纳粹的痛恨啊，杀了人虽然有一点儿这个过分之嫌，就是在乱上乱杀人的这种过分之嫌，但是观众会原谅他的。然后最后他一辆坦克堵住了一大堆德国鬼子，围着乒乒乓打了半天还打不下来，这个明显的就已经太美化了啊。最后他死都是还是一个英雄，这个的死亡，然后那个诺曼也被他带的成长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个结尾还算是没有落入这个好莱坞的神剧的俗套，就是诺曼最后这个布拉德皮特光荣殉职，完成了一个英雄的这个谢幕啊，但是这个诺曼这个他悄悄的藏到了坦克底下，但是在坦克底下呢，然后突然有一个小德国小士兵往下照，看见他了，实际上俩人对视很长时间，但是最后那个德国人放过了他，我觉得这是那个比较一个亮点。对，很重要的就是他举起了手，他投降了，这个是一个跟在好莱坞的这个真正的类型片战争类型片里边是很少见的，就是说真正的要去这个对美国人对美军的这种唱赞歌的还是90%，是吧？这像这种人性化的东西还是有所进步啊，起码有一点新意。那么最后他那个能活了下来，那而且他作为一个机器，作为这个被给了一个外号叫机器的人，唯一一个机器活了下来啊，人都死了，也算是一种讽刺吧。所以喜欢这个，如果想喜欢看大片的，应该去看一看，但是真的别抱太大希望。如果你不抱什么希望的话，也许看一场有几场震撼戏的这个片子还是不错的。当然我真的很期望接下来要上演的这个推拿，因为现在这个片子呢，我相信中国这个外国大片啊，也这个也不像那么容易这个吸引中国观众了。要如果以前啊有布拉德皮特再加上坦克什么的大战争场面，也许这片子早就好几个亿了。但是像我看这个票房统计，到现在它也就是5-6千万。实际上啊，他们这个美国大片这个吸引力啊也在下降。相对来说，我真的还是更期望国内能有这个票房又好，然后这个又能得到好评的电影。那么根据这个小说，著名那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那个小说《推拿》，毕飞宇的小说改编的这个《推拿》，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期待的。他不是刚在这个金马奖上获了好几项大奖吗？那么还是我们期待这个《推拿》的上映吧。下次再见。